人有好歹之分，但这个好歹人等级也不一样。就拿这田万通跟田大驴来说，是坏人当中的坏人，坏的都流汤走了，真是为日本鬼子赤胆忠心，把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田大驴怀疑老冯家的祖先堂里头有病，非烧不可。田万通没表态，心里的赞成，未加阻拦。您说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冯子祥怎么办？还能跟他解释哀求吗？说您别烧了，这是我供奉大仙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祖先堂，您这一烧如何如何，越描越黑。到了这会儿就豁出一口气。冯子祥心说，真要把门开开，真搜出毛病来，头一个我就抱住田大驴，我狠狠地咬他一口，最好我把他喉咙给他咬断，左半边也是个死的。哎，想到这儿不怎么害怕了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，特卫把这个钥匙在手里头走了一走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用手拿那锁的时候也故意的叫他沉重点，咣当咣当，干嘛呀？给屋里的小木报个信儿，那意思，孩子你快藏到供桌底下吧，来人了。但是别人不得而知，他表演的很自然，咔嘣把锁打开来，用手一推着门，可刹那间这股潮气扑面而来。冯子祥一回头，田司令，行吧，外汉。田万通吃过这亏，在搜查郭松龄夫妻的时候，他进过这屋，看见一条大青蛇，好像没把他吓死，这天生还怕长虫，所以他没敢进去。田大驴不管这套，拎着枪，操，头一个他冲进去了。冯子祥一闭眼，完了。哪知道顷刻之间，也就是田大驴刚迈步进去的功夫，就听着田大驴一声惨叫，啊！众人全把眼睛瞪圆了，一看田大驴躺在地上，跟头咕噜的，俩脚变成三只脚跑出这屋来。我的妈！哎，我的啊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边说怎么回事？他一进屋，正好看见在供桌前比胳膊还粗那么一条大青蛇，张着大嘴吐着信子，两眼冒着蓝光盯着他，那舌头都抬着。谁不怕这玩意儿？田家哥们儿都怕长虫，这玩意儿什么怕什么，可了不得。比方有的人怕老鼠，有的人怕软体的虫子，有的人怕这，有的人怕那的，真要害怕呀，还没治的还。你看田的驴那么驴，怕这玩意儿，这一跑出来不要紧。冯子祥心这才放心点，心说王八犊子，我叫你发横。老头就说：“司令啊，您搜搜，不，看一眼就行，例行公事，看一眼就行。您把门锁上。哎。”冯子祥怎么锁上的门都不知道啊。然后田万通把牙一呲：“哎呀，您老人家多多担待啊！将来见着冯司令，向我问好，相着相亲见了，您老身体多多保重。”撤！田大驴他们跑了，他们走了好半天的，冯子祥都没离地方，为什么？拿不动腿了都。哎呀，恍恍惚惚，什么叫害怕？这是真正的害怕，透心凉啊！老头忽然想起来，小木现在怎么样？对呀，我发什么傻？一看外头没事了，转身奔了后院，再次把祖先堂这屋开开。 小木没在外头，肯定在供桌底下，把供桌帘撩开往下一看，小木直挺挺在那躺着，人事不省，跟死人一样，比胳膊还粗那条大青蛇正好在小木的身上爬过去，头没看着，光看着尾巴，正缓缓的往里边舞动。冯子祥一看就跪下了，当当磕响头，蛇仙保佑，蛇仙保佑，惊动了您老人家，万望恕罪啊，蛇仙保佑，蛇仙保佑。捣鼓了半天他起来了，哎，再抬头一看，青蛇不见了，是回洞了，是上哪儿藏着躲着去了，不得而知啊。冯子祥赶紧命人把小木抬着又回到那个小屋，开始进行抢救，抢救了多时，小木才苏醒过来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小木也害怕，他不知道这屋里有多少蛇，医疗工作往里头一钻，那会儿眼花缭乱的，大的小的多着呵了，一个妇女能不怕吗？他把手塞到嘴里头，尽量不让他出声，把手都咬破，什么节骨眼儿？冯子祥告诉他千万别出动静。哎，挺过这一关来了。冯子祥一看小木明白过来了，转忧为喜，丫头你受惊了，你不用说我心里也清楚，你得感谢蛇仙呢、你看你这一怕把命保住了，要落到那帮瘪犊子手里，后果可想而知，老人家您多费心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我想这一关算过去了啊，田万童我能对付得了，余下者我心里都稳当，没什么可怕的，你就安安稳稳在这歇着吧。简短结束，小木在他家养伤七天，哎，这伤啊大有好转，可以扶着桌子拄着拐下地了，腿肚子也不那么粗了，也不那么疼了，再加上营养丰富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冯子祥一想啊，再过个十天半月的，小木就能彻底康复。但是小木一天在家，他这一天就得提心吊胆，你知哪会儿再出事儿？没什么，刚到第七天，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，大宝回来了。那冯老四说：“老铁子，您这宝贝孙子回来了。”啊，老头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恨透了孙子大宝，现在也怕透他孙子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也许坏事没坏到田万童手里，坏到大宝身上，这玩意都难说。老头就做好了准备了。丫头啊，怎么办呢？为了预防万一，你还得硬着头皮再到祖先堂去一趟，还得藏在原来的地方。老人家，我不去，我宁愿死我也不去了。不去不行啊，没说吗？以防万一呀、那掰着子儿回来了，恐怕他坏了咱们的大事啊。去吧，我不想去，不去不行，听话。老头子豁出去了，现在就变了态度，发横，命令小木到祖先堂去藏着。小木正在犹豫的时候，第二路报信的又来了。老爷子，大宝司令在客房屋里等着您呢，您快去吧。老头一想也行，我去看看。小木不藏起来，大宝想坏事吗？他至于坏到那么程度吗？我就试试那个瘪犊子。小木也说，老爷子您别让我去害怕去了，我相信大宝不至于坏到那个地步，我就在这屋待着，我豁出去了，您去接待去了。也罢， 冯子祥一转身离开这小屋奔前院。小木一看没人，在床铺的底下把那小手枪拿出来，咔吧的本顶上，心说这枪啊准备好了，如果这个冯大宝把我给出卖了，我先把他打死而后我自尽，只有这么一条路了。他做好了准备，安下他不说，单说冯子祥迈的哪条腿到底前屋，老头不行，到前院一看，呵，大门开着呢，门前一会儿当兵的牵着高头大马，这大马还白脊梁，要说金鞍玉佩嘛有点过分，鞍颤交还是锃明刷亮，门口站俩大兵，院里站四个大兵给站岗放哨。冯子祥的心里这个骂呀，把这摆谱摆到家来了，还想真有你，气呼呼进了客厅，往客厅这一看，下垂手这把椅子上坐着个大军官，个头胖大，呵，金光闪闪，笔挺的将军服，武装带，军功勋章，明晃晃满襟一个豆，少将军衔，大脸蛋子上还多了两撇小黑胡。要不是说他是大宝，冯子祥真就认不出来，十二年了没见面，这十二年多大的变化呀，大宝也变了样了，原来抖抖嗖嗖的是个纨绔子弟，现在哈满身的军装，判若两人了。但是冯子祥这一进门，大宝豁然站起，脸红脖子粗，
爷爷你能好吗？不孝的孙孙来看您来了，扑通
给冯子祥就跪下。大宝热泪直流啊，嘴唇直哆嗦，
爷爷您原谅我吗？我不敢进咱的家门，我每日每时都在想爷爷。
冯子祥也哭了，怎么叫亲情？没理他。冯子祥坐在正座上，把眼泪擦了擦。你起来吧，我的大司令啊，你真有出息。想当初德双跟我说过，一定把你培养成人，把你送到讲武堂。你跟这大帅少帅没少风光啊，
哎，现在又变成了大日本皇军的司令，你真有出息。哎，老祖宗九泉有之，就得羞死。
你看这冯子祥啊，这老头身上毛病多了，头一个花，第二个横，第三自私自利，他也做了不少坏事，但是在民族紧要的关头，冯子祥这人还是好人，有民族气节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我是中国人，堂堂中华大国的老百姓，他瞧不起东洋的小日本，他认为这什么小日本啊，满洲国兔子尾巴长不了，早晚中国还是中国，他有这么一种想法，所以对日本人对伪军他烦透了恨透了，当着孙子的面无话不谈，一顿挖苦。大宝就在那跪着没起来，
爷爷您别说了，您骂我您说我怎么的都可以，十二年来我一直在想，爷爷在咱家里最疼的就是我呀，顶着怕歪了，含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爷爷苦心把我培养成人，爷爷也盼着我有出息，可你这个孙子他不争气，孙子不孝，爷爷您打我一顿得了。
哎，这就算不善，有那个人驴行八道的，什么你对我好， 你把我培养起来，活该，你愿意，你就要那样的人。这大宝看来还有点人心。冯子祥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掉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谢谢爷爷。他不敢坐下，垂手站在冯子祥身边。冯子祥往院看了看，你带这么多人干嘛呀？搜查咱家来了。
不，爷爷你说错了，我的司令部驻扎在西宁，离咱家不太远，我特备看望爷爷来了。我没有搜查的任务，跟我没关系。
哦，那他们在院里站着拿刀动枪的，我瞅着别扭。
你早说话，
滚，都他妈滚。一句话，大兵都退到院外去了，咣当把大门关上。老头这心情才好一些。大宝啊，往事休提了，你刚才说的不假，爷爷最疼的就是你呀。我盼着你光宗耀祖，没想到你这个败类，你穿着这身狗皮，你觉得羞耻不羞耻？哎，祖先陛下有志，也感到羞臊啊！冯家崴子的乡亲怎么看你？我怎么抬头见人呢？你呀！
大宝一听，边哭边说：“爷爷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如果我不暂时保着日本人，恐怕我的小命就丢了。我就记住那句话了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这也是为了应急才这么干的。”您老人家放心，我现在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呐。爷呀，您看着我，迟早有一天我还得反正，我还得打日本鬼子，我绝不能让老祖宗丢人，让您丢人啊。
冯子祥听这话感兴趣了，把头抬起来。大宝啊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？
爷爷，您是谁呀？我还敢骗您吗？我要骗您，偏打五雷轰啊！我不得好死！我说的真是真心话呀！每天躺下，我都盘算这事儿。我现在是吃孙喝孙不谢孙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还得打龟孙子。
好，好啊！大宝啊，你真有这份心，少做缺德的事儿，爷爷也就原谅你了。
来吧，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咱爷俩好好谈谈。
哎，大宝坐到冯子祥身边，把离别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，竟是伤心的事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大宝当然是不能说的，冯子祥也不想问。最后冯子祥说了，大宝啊，我跟你说一件事
儿。你说吧，啥事儿？
小木你知道不？
知道啊，
冯德双的二老婆现在受伤了，就藏在咱家。
啊！大宝一听就站起来，爷爷，这还了得呀？你老人家糊涂死了。
日本人悬赏严拿，小木也在其中一个呀，
这也叫日本人和田万同知道了，咱全家人都活不了。
瞧瞧，看看你那个熊色，又害怕了。你爷爷不是当着你吹，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，砸宝橘子，跳宝案，把大腿的肉割下来，我都不皱皱眉头啊，枪口指着我脑门上，我没含糊，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类？脑袋掉了完大个疤，东洋人多什么？大不了是个死呗，死是个啥？死就是睡觉， 睡觉能醒，死了就是醒不了的，仅此而已，你怕什么？哎，这一句话无疑给大宝扎了一针强心剂。
是是是，我是说呀，形势太险恶了，爷你要谨慎。
你不想看看小木吗？
我，哎呀，他怎么跑咱家来了？可也罢呀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我就见见他，
跟我走。其实当爷爷的考验孙子，大宝搭了个脑袋跟着他爷爷到了后屋，门一开，小木就在屋，小手枪在怀里搁着呢。一看这插架就知道不会有什么恶意，一瞅大宝也没拿家伙，搭了个脑袋，用眼睛瞟了一眼小木，大宝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嫂子，嫂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当初三哥对我不薄啊，花钱把我命买回来，对我恩重如山，时至今日我没有忘了德双哥，嫂子对我的恩情我也忘不了啊。
你一百个放心，
你可能骂我是叛徒，骂我是汉奸，骂吧，我真是，你随便骂吧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我特来请罪。
你说你还说什么？那小木在像庸俗那妇女似的，是啊，你没心没肝，当年何年何月，我们怎么救你的？再说这些老事儿，没意思。小木准备了一肚子话，一句都没说。
大宝啊，这一说你还有良心，你还够个中国人，你心里的还有德双，还有你这个嫂子。
嫂没有，我天天想，可我跟我爷爷说了，我是迫不得已呀。
三嫂啊，你放心，我现在人在曹营心在汉，
迟早有一天我还得反正，我还得跟小日本子干。
真的，
上有青天下有地，我们家还养着大仙，
如果我口不应心，我他妈不得好死。
好了，但愿如此。大宝啊，你听我说，现在你虽然是伪军的少将，你给日本人干事，但是你新来乍到，他们对你依然还防范着呢。哎，尤其那田曼图，别看跟你同保日本人，但是两个心思，你千万要谨慎提防啊。有些事情呢，在不伤害国人的情况下，给日本人干的漂亮一点好吗？取得东洋人的信任，你才能站稳脚跟。三嫂至理名言，我牢记在心，我一定多加谨慎。
是啊，
日本人对我有时候相信，有时候不相信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呀，啊！来来来，坐下，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当如何。